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，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，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奇门大爷，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，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，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，是街上的笑容寒暄，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。北京就是 FM 101.8娱乐三里屯，阿龙说北京。据传说，北海的白塔镇海眼；据传说，北京曾是八臂哪吒城；据传说，北新桥的水井锁蛟龙；据传说，高粱赶水把命送；据传说，故宫的角楼是鲁班修。这北京的传说讲不尽，君请听阿龙为您讲传说。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，我是王小宁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下边呢，咱说的这个丝啊，叫做堕胎落子丝，还有这个较量丝，这是两个丝。因为呢，这个东西面有的丝啊，它是共用一个房间的啊。这俩丝，首先说呢，这古人认为啊，这堕胎是有伤身体的啊。它这个丝呢，就是在告诫妇女们，第一就是严守贞操，因为古代很多去堕胎的这个妇女是因为什么呢？不是因为超出来了是男孩是女孩不想要，而是什么呢？行下苟且之事，无脸见人，所以要去干这个事情。而且据记载，以前的这个法律里边还有这个什么呢规定，就是你这个医馆大夫如果帮他干这个事儿的话，这也算是犯法。
对，
当然很多大夫不敢去接这个事情。哎，那么呢，还有一个呢，就是这说的嘛，以免伤风败俗。另外一个说这个也是伤害身体的事情，所以呢劝慰大家不要干。第三点，这也是一种杀生。哎，这是古人基于这三点劝慰不要这么去干。那么说这个堕胎落子丝呢，这个神像啊，如果去看的话，是一个年轻英俊的这么一个美男子，但是呢说掌管这个丝的是一个女神，这女神呢叫做龙吉公主。说那个美男子呢是她丈夫，叫做洪锦。哎，这故事是这样的，说这夫妻二人呢结婚之后很想要个孩子，可惜呢始终是没如愿。哎，这一点你还别说，没如愿，现在你看科技这么发达啊，身边你会发现有好多结了婚哎没有的，但你一看呢，上医院检查，男女双方身体都特别健康。
对，
但怎么就没有？你说这是不是缘分呢？如果咱真迷信的说，还真是缘分。因为直到今天这种医疗水平也有很多
解
释不清的，对吧？
后来听他们说，就是出去旅游一趟就有了，可能是因为心情放松了，还是怎么着？
反正就是各种说法都有。
嗯，
咱说这俩呢，婚后很想要个孩子，始终没有如愿。那么这个龙吉公主呢，曾经是帮助姜子牙呀讨伐这个殷商的
哦，
后来呢被姜子牙封为了专门掌管妇女小产之神。小产咱明白吧？
嗯，
不足月份就生了，
就剖腹产？
不是，不足月份就生了，
哦、
早产。这东西其实在古代啊，别说在古代，包括现在今天也是非常危险的事情、
哦、
哎，孩子基本上就保不住了。在古代的这个医疗条件下，这大人能不能保住还单说，因为他不足月份出来之后，他的所有的指标包括抵抗力全都是不合格的。
嗯，
所以咱们现在医疗条件是，你一旦这种事情发生，直接进这个保温箱，
嗯，
就是模拟一个母体的环境，这孩子可能还有救。以前没有这个设备，所以基本上就报废了这孩子。
哦，
这是很可怕的一个事情。所以呢姜子牙专门封他掌管这个小产。那么龙吉呢，这人是为人谦和，从来不愿意抛头露面，所以呢坐在这个神台上的神像啊，是按照她丈夫的这个模样给塑造的。说过去呢，如果这个妇女啊结婚很久了，但是呢没怀孕，就得呀给这个堕胎神呢献一块小红布，哎，说这样呢就有可能怀孕了。你看那个时候啊，说这个妇女同志结婚不怀孕特别特别的苦恼。这苦恼在哪儿呢？在于婆家的这个眼光啊，
压力。
因为那个时候啊，说实话男女地位是不平等的，甚至于说这个女人进门之后啊，说在古代啊，你的职责就是繁衍子嗣，如果你没有繁衍子嗣的能力，这很难保全第一是地位，第二呢很可能就被休了。
对，然后那我还听他说是什么，就是说以前人不特别讲究孝顺嘛，
嗯，
说不孝顺最严重的一个就是没有后代。
对呀、啊，无后为大
啊、
嗯，所以说这也是非常要命的事情。所以你看东岳庙里边有这个专门这个子嗣的这个司、
嗯、
啊，然后呢去那儿可以去求子去，还有这个呢就是堕胎落子嗣。说为什么在这儿幸亏红布也能怀孕呢？因为古人还有一个思想，
嗯，
什么呢？就是你今世或者前世曾经堕过胎，你就不容易怀。现在呢，可能因为有这医学的解释啊，说你堕一次之后不容易怀，什么什么理论，我不懂医。但是呢，古人还有一种比较怎么说呢，封建或迷信的思想，认为呢，你伤害过一个之后，你的福就会变薄，然后你再怀就不容易。所以他来这儿呢，献这个，说这样呢可以怀了。那么龙吉呢，还监管着妇女的贞操啊，说这个旧的这个民俗传说呀，说这冥界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妇女的贞德啊，就包括说这个古代传说故事里边，你看神话传说贞洁烈妇到了阴曹地府，连阎王爷都不敢怎么着她
哦，
哎，所以说特别注重这个贞操啊，贞洁烈女死后判官判她的时候都得肃然起敬，有的甚至不用受审，你直接就可以升天。
嗯，
所以这个司呢也是在告诫，就是遵守妇道，或者说呢对于这个妇女的这个精神或者思想呢是一种禁锢啊。那么较量，这较量呢就是咱说的这个比较衡量，叫较量这个司。那道教认为呢，说人心即是天心，就是凡是善恶的大小果报的轻重，都是由这个人所做的事情导致的。所以有句话嘛，叫这个若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，若知后世果今生作者是。什么意思？想知道前世的因吗？你今生受者是，你今天受的这个东西就是，你是过得好还是过得不好啊，这就是前世之因。若知来世果，你下辈子有什么样的果报，今生作者是，你下辈子过什么样生活呀，看你现在做些什么事情啊。这是古人的一个思想，就是他们所谓的因果的思想啊。那么他的目的呢，就在于告诫世人，说做买做卖的人，你都得啊恪守这公平贸易的原则，不要昧着良心缺斤短两，包括掺假得这个不义之财。相传呢，这个司的这个神呢又叫做这个天平使者，这个人呢
天平使者
叫做张，姓张，叫不良，叫张不良。说这个人呢天生是一副好眼力，甭管什么东西只要拿眼这么一搭，就知道多沉，就知道多长多短。后来呢为了帮助大家，说这个人呢发明了尺子，发明了这个天平，也就是咱们说的秤，于是乎呢被封为了这个司的神。
你说这个人让我想起了你以前讲的一个北京市的一个人，叫做张炳贵。
张炳贵，对，那是一抓准，那是劳模。
嗯，
这个是东岳庙里的一个司里边的一个神。当然以前的人对这个是特别的痛恨啊，比方说以前咱说半斤八两，那一斤呢二八一十六，就是十六两。
对，
所以呢他这十六两有讲究，说那个秤，那秤杆上得有十六两吗，得有十六个星啊，对吧，就是那个刻度。他说这个北斗七星加南斗六星是多少呢，七六一十三，然后呢后边三个星呢就是福禄寿。所以他是在警示你，你缺一个呢就缺福了，你缺俩呢就缺禄了，你缺仨呢就折寿了。所以在警示你不要在这个刻度上给人家玩这猫腻啊，缺斤短两。现在呢好些个不法商贩什么呢，在刻度上不光是缺斤短两，而且那种昧良心呢你想象不到。前两天呢看了一新闻特别的逗，卖调料你想象不到。
调料，
这调料孜然都知道吧，
嗯，
撒这个羊肉串的，
嗯，
孜然里边掺鸡饲料
啊，
说这个孜然那粒儿啊和那鸡饲料那粒儿大小是一样，颜色一样，说好像孜然呢是带棱的，那鸡饲料是不带棱的，但是得拿放大镜你看得出来，掺的一堆孜然多小啊，你根本看不出来。这是一个。还有一种能卖粗粮的，卖什么呢，夏天去湿咱熬点什么呀，薏仁汤
啊，薏米，
薏米，这薏米是白的，
对啊，
对吧，挺小，有那大薏米，薏米里边能掺什么呢，
那能掺，
你想象不到。咱夏天呢老北京，我不知道你那有没有，夏天穿帘子用一种草珠子，不知道你见过没见过、
哦、
老北京夏天拿草珠子穿帘子，哎，当门帘使，防苍蝇的， 这草珠子长大了，跟手串似的
啊，
跟帘子那珠似的。它小的时候，你就把它摘下来，跟那薏米是一模一样，掺在薏米堆里头。
呼，
当时呢，人家给我拿了一包薏米，拿了一包草珠子，我看半天，我不知道谁是谁。后来请教专家说，草珠子跟这薏米一块熬粥，对人有害处没害处呢？专家说，草珠子熬粥啊，倒是没害处，
嗯，
不会吃坏了人，但是它没有任何的药用价值。像这个薏米是祛湿的，它没有任何这个价值，所以掺在一块呢，完全为了滥竽充数压分量。哎，少卖薏米，多卖草珠子，赚这个钱。所以现在好多有这个商人呢，这心黑的，你都无法想象。所以按照古代来说，这帮人呢，就得进那个恶生司去受报去。
嗯，
所以你看现在呢，虽然说我们不提倡封建迷信了，但是呢，在道德上没有约束的人呢，你会发现更加的可怕。
对，
哎，这是今儿给大家讲的北京的传说故事。那么今儿呢，咱们就先聊到这儿了。
好，感谢阿龙带来的本期内容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